变自己的心。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弟兄姊妹相聚在您的殿堂查考您话语的时间。父啊，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认识您，也认识自己，也帮助我们明白您的道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要借着这道洁净自己的心，我们要借着这道越来越像基督，满满的有从您而来的恩典和祝福。父啊，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翻到创世纪的48章啊，我们上次停在了应该是17节、16节啊，我们稍微往前再回顾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停了2周啊，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48章13节到15节的内容啊。随后呢，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跟前。以色列伸出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对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今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那这个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是约瑟带着两个儿子，老大老二进去要领受雅各的祝福。那雅各祝福的原因呢，是他要让约瑟得着长子的名分，所以呢他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呢算作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就得了两份，在他的产业里面呢他就多给了一份给了约瑟。所以这个背景下呢，他就要给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那这就是为什么祖父来给这两个人祝福的原因，祖父认这两个人做他们的儿子。所以这就以后呢，以色列的支派里面呢，马拿西和以法莲是单独的一个支派，等同于流便，等同于西缅、利未，所有这些也那个西布伦、拿弗他利，所有这些都是和他平行的这个支派。那这里的属灵含义，我们上次有提到过嘛，就是他要剪搭过双手，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雅各就像当年的以撒一样，眼睛已经糊涂了。昏花了，完全看不见。所以呢约瑟呢这个做儿子的非常体贴，他知道这个老父亲看不见，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的两个儿子呢顺手呢就领到了父亲的边上，因为右手是长子嘛，所以他就把呢这个马拿西呢领到了雅各的右手边，正好呢雅各一伸手呢就能够把长子的名分给马拿西，因为马拿西是约瑟的老大，以法莲是约瑟的老二。但是这个时候呢雅各却剪搭了双手，就是这样啊，就像剪刀一样剪搭了双手，把右手伸到了以法莲的头上，把左手伸到了马拿西的头上，就立以法莲呢在马拿西之上啊。那这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上次分享过这个背景，是因为呢以前当这个雅各和以扫要去领受以撒祝福的时候呢雅各因为害怕以撒把长子的祝福给到以扫，所以呢用了一个骗的方法。那这一次呢，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雅各，神的旨意大过一切，神当年一样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让以撒给他们俩祝福。所以雅各就害怕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害怕进去领受祝福的时候以撒就把长子给了以扫，所以他就披着个羊毛就上去骗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上帝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个特别的场景，其实是引领雅各在他犯罪的地方悔改因为他当年我们都知道雅各为人所诟病最厉害的这个是什么，就是骗长子的名分，对吧？那这一次呢，雅各就真的伏在神的下面，他知道他错了，对不起父啊，我错了我知道当年我若不这么做呢，你也一样会让我的父亲剪大双手立我在以扫之上。因为当利百加怀两个孩子的时候，怀以扫和雅各两个双胞胎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这个应许给了利百加，对不对？我们都记得，对吧？神的旨意定然成全，所以不需要雅各去帮忙，不需要雅各用骗的方法去帮忙所以这个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哈。那第二个点呢，就是雅各的部分我们就接过去了，我们不再重述了。我们今天稍微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这个15节到这个16节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祝福的内容啊，它是一开始以神的形象开始的。神的形象呢是两个形象，那第一个呢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15节的后半段。第二个呢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两个表述啊，是雅各从心里喊出来的，也是我们今天啊在神的带领下的每一个基督徒经历过一生以后也会从心里喊出来。这个神是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牧养我一生，救赎我生命的。大家有没有想想，为什么上帝啊总是用羊和牧人的关系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们都知道放羊啊，当出现危险的时候，在羊和狼之间是谁啊？是牧人，对不对？在羊和熊之间是谁啊？不会是羊啊，不会是那条牧羊犬啊，是谁啊？是那个牧人，是他拿着杖和杆挡在了羊和危险之间。这就是基督，这就是救赎，阿们。所以救赎我生命体现在哪？就是全家都要失丧了。为什么要全家都要失丧？当狼来了，当一群狼来了，受危险的是一只羊还是一群羊，对不对？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说全家都要失丧了？那他是长子，他要去，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当一群狼来了，所有的羊群都在危险当中，这个时候谁会挺身而出啊？这个牧人啊，所以这个牧人是救赎我生命的牧人。那第二，当狼群不在的时候，水、草、羊圈、休息，谁安排的？牧人，对不对？牧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啊，羊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就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个相关的资料，网上去查一查。就是羊其实有点笨笨的，就不是那么在人眼里打引号的比较聪明的啊。就是怎么叫笨笨呢？就是你去带它去喝水啊，你不能去找那个这个水面波涛汹涌的，它喝不来，因为它会呛到。你要给它找那个很平静的水面啊，很平静啊，就是老动来动去的，它就呛到了，你知道？羊是笨笨的。还有呢，你给它搞脏水，它也喝了。然后呢他就生病了。他不是人眼里的那个聪明，其实就是什么很诡诈哈、啊、狼就很诡诈，对不对？你要知道他会找来找去，在羊圈外面啊找那个最容易爬上去的，还一群狼合作一起爬上去，就是为了去偷只羊啊。这个羊不会的啊，这个狼来了呢，他就会对挤在一堆就瑟瑟发抖啊。然后呢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他只能跟着这个牧人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所以羊和牧人的关系啊，典型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和主的关系。当有危险的时候，是谁在救赎我们？主，对不对？他挡在我们和危险之间。当没有危险的时候，谁在牧养我们？是主在牧养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在牧养我们。我们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跟随他。这就为什么耶稣反复说，你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就是我们不要学得像狼一样很聪明啊，我去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问题，那就是雅各的方法啊。上帝希望我们呢全然的信靠他，他会把我们带到干净的水那里，没有波动的水那里，丰厚的水草那里。前提是什么？你不要打引号的太聪明，自己老去想办法，我用这个披个羊毛我去骗长子，这就苦了啊。所以这个是神的两个形象啊。他在这里雅各为什么从雅各的口里讲出来啊，大家能理解吗？雅各这辈子到这个岁数，他终于明白了神就是这样的。所以圣经它不是一个 什么样的书呢？它不是一个编出来的书啊，它是一个用生命和血泪写出来的书。就是这雅各这一辈子他就是这么样过来的，所以他从肺腑里喊出来的，我的神就是牧养我一生的，就是救赎我的神。所以他不是这个一个老师站的，一个夫子站的教导你啊，神是怎么样，这个没有，不是从生命里出来的。雅各说这个话啊，特别有说服力啊，因为他这辈子就体会到，他要像羊一样笨一点啊，他就不吃苦头了。他要是这个不怕这个这些狼啊，他知道他的神啊会挡住啊，他知道有马哈念有二军兵啊，他就不会去使那些诡诈。所以他就明白他的神这两个点他是完完全全的从心底里喊出来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再回顾一下前一次的一点内容。上次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太多的讲到这两个点。好，我们继续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17节往后的内容。我们先把17到22节顺序读一遍啊。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异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弟兄将来比他还大，他的弟兄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也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份。
Amen。 那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啊，就是第一呢，我们先看这个整个17到22节啊，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是对祝福对象啊，他又做了一次确认啊，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啊，那神是绝对不出错的啊，因为这里面他讲了两次我知道啊，等会我们来看一下两次我知道的这个意思。那么先看17和18节啊，那约瑟呢为什么不喜悦呢？因为约瑟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雅各捡搭双手啊，他不是偶然的，雅各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样的方式我不得而知。雅各那个时候是一定是常常祷告的，或许神跟他说了一句话，或许给了他个意象，或许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方法。总之雅各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要怎么来祝福这两个孩子啊，以法莲要在马拿西以上。所以但是约瑟不知道，约瑟从头到底就不知道，所以呢约瑟就不喜悦他体现在什么呢？他以为，约瑟以为呢是他老父亲啊眼睛昏花了，对吧？就是呢，因为约瑟认为呢他其实已经帮他父亲呢领好了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大的在他的右手边，小的在他的左手边。然后呢他可能认为呢他老父亲不知道他领好了，所以他老父亲又交叉过去，所以约瑟就怕呢这个事情咱又弄拧巴了啊，咱不要弄拧巴，你搞错了，这我已经给你领好了。这就是这个背景。约瑟不清楚这是出于神的。所以为什么来这么一个场景呢？就是确认这个是出自谁的？出自上帝的，不是搞错了。所以神的旨意啊绝不出错啊，这是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之一啊，神的旨意绝不出错。就约瑟呢反复再来一遍，就说，哎，你这别搞反了，马拿西是老大，来再来一次啊，马拿西是老大。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那个这个雅各的回答很有意思啊。雅各的回答是什么？两次说什么？我知道，我儿，我知道。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啊不是这样，他是长子啊，你要按在他身上。所以人的小性啊 是不会改变神的旨意的，就是约瑟不明白这个改变不了神的旨意，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神要祝福定义就要祝福。好，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里哈，雅各为什么回答我知道？雅各可以有其他很多的回答，最重要最容易的一个回答是什么？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因为我们人常常第一反应就是我看见，我看见这个是老大，那个是老二。因为约瑟要让他回过去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什么？你没看见，你没看清楚，是不是？对不对？约瑟想让他父亲重新来一遍的原因就是他以为他老爸这个眼睛啊一百来岁啥没看见，就他的意思就是爸，我给你领好了，这就是老大，你肯定眼睛昏花了。所以正常的我们正常人的对话就应该父亲应该说什么？我看见了，我没搞错。雅各没怎么回答，他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啊，这个非常非常有意义啊。为什么说我知道不说我看见？我知道啊，是从灵里来的，我看见是从肉眼来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啊，全都是我知道不是我看见。你看见啥了？我来问大家，谁看见耶稣了？看肉眼看见耶稣举个手来。不看见你怎么相信呢？你怎么相信了？你迷信吗？没有迷信啊，你只能说什么？我知道，我儿我知道，啊，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说，哎，爸爸妈妈，你怎么信耶稣？你没看见？你只能跟他说，我儿我知道，我儿我知道，对不对？你不会说我儿我看见，因为你没看见。我知道，你就是知道，你就是知道，没有什么理由哈，你就是知道。所以每一个在灵里跟神相交的人，他一定是这个状态。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他是真实的，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我跟他有最紧密生命的联系，我知道他替我死了，我知道我信靠他我就得永生了，我都知道啊。你非让我说我看见，我说我没看见。因为雅各真的没看见。我的时候告诉大家，那个时刻雅各那个视力估计是 0.001， 估计现在用1000度的眼镜也看不见，他真的没看见，他就真的是知道，所以他根本不用看见。雅各其实那时候是个瞎子，所以他用说我看见了呢，他就在蒙他儿子，所以他告诉他儿子呢，我知道这是灵里的，第二呢，这件事情来自谁的？来自神的，我的神告诉我。所以这个关系啊，是先在里面跟神建立的关系。所以呢，你会看见不管是谁看见一个得救的人啊，他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会发生改变。因为呢，这个人的改变是从里面开始的。因为呢，当他得救了以后，他里面信靠了那个神啊，他从里面发生的改变呢，外人找不着那动机。因为看不见，就看见呢，他只看见这个人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个人可能以前很急躁，他开始变得柔和了。这个人以前很忧虑，他开始变得放松了。这个人以前可能很愁苦，很苦读，他开始变得原谅了。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里面，他知道他有一位父，他知道他有个爱他的主，他知道他以后死了要到哪里去，这都是他知道的。所以雅各哈，这两句话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当你行到基督里去的时候，他一定是从我看见变成我知道。雅各在这个之前是个什么样的雅各？是个我看见的雅各，是不是？对吧？甚至比我看见还更不如。他都看见二军兵了，他还害怕，对吧？他看见马哈念这个有神的二军兵来保护他，他可能嫌不够啊，还是我雅各可能更厉害一点啊。他一都看见什么？看见礼物啊，你去送。各种各样礼物送好了很可能就搞定了，他都是看见的。这个时候雅各变成我知道。所以这个里面雅各的这个变化就是一个真正一个基督徒最后的一个改变。我们再看19-20节往下啊，当日就给他这个 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们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所以首先19节后半段啊，告诉我们上帝并不是说不祝福马拿西啊，马拿西也是一个大族，但是上帝呢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我们现在来解释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人常常会误解这段话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认为呢我们的地上的状态是神预定好的，所以上帝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一个宿命啊，好像是神喜悦以法莲多过马拿西，对不对？这是人常常会有的一个想法，就好马拿西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如以法莲，反正我生来你就喜欢以法莲多过马拿西。这个是我们人错误的理解啊，这个不是祝福本身的含义。我们等一会儿啊，讲到49章一开头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讲一下祝福的意思。我今天现在我先讲个结论，祝福是个预言，祝福不是一个预定，祝福是个预知。我再说一遍啊，祝福是一个预知，不是一个预定。人的选择是神在时间，神没有时间，神是时间的主人，神可以看见2000年前，神可以看见2000年后，所以神知道这件事情未来会是怎么发展，所以他就告诉雅各未来一定是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怎么来的呢？是以法莲在选择里，马拿西在选择里出来的结果。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是在时间里以法莲和马拿西会做很多的选择，选择完了以后最终他们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以法莲比马拿西更属神，那他就得到更多的祝福啊，因为神定的是一个律啊。就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怎么样解释这个事呢？神定了一个律，万有引力，然后呢我和另外一个人啊，比如说我跟 Josh， 我们两个人呢我不相信， Josh 相信，最后呢假设我们俩是兄弟，最后那个老父亲祝福的时候说什么？说他以后必得祝福，我以后必什么中年夭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呢我最终啊会不相信万有引力，我会从楼上选择跳下去，他相信，他谦卑，他不会。那你说这个是神预定的还是我选的？我选的，对不对？我选了一个什么？我选择神讲的那个律，我信或者不信，这就叫因信称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我选择一个什么？神的律老早讲了，他对坏人也讲，他对好人也讲，他对大人也讲，他对小孩也讲，他讲得清清楚楚，他摆在那里。然后呢他知道我不信， Josh 信。他什么时候知道的？在我们俩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俩是兄弟，从小一个家长大的啊，现在20岁来到老父亲面前，老父亲要祝福啊，他知道我这个德性到最后一定不相信这个律，他也知道我到最后40岁我一定要跳一下，我不跳一下我不信你这真的假的。结果是什么？我跳下去我就完蛋了。但他相信呢，他谦卑，这是谦卑，一定会信。结果什么？他的祝福。大家明白吗？这就叫做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不是，大家不要认为这件事情是他就更喜欢以法莲一点啊，那这个你变成宿命论了，变成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那我做好做坏反正都是你定的，那我为什么要做呢？不是啊，完全不对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是长老们反复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恩典，对不对？但是你要付出信心的。你不是你坐在那你躺着你就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他先万事以先，他预定你得救，不一定我得救，那完蛋了。那这个神不变成什么？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在撒谎了，对吧？他愿人人得救，那不对，那他先选了一些人不得救，他先选了一些人得救啊，这个不是我们的神啊。这个我们的信心是在这个得救里面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我们上来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了，无非就是上帝给今生每一个人就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回到了亚当和夏娃的状态，回到了亚当状态，再做一次选择，善恶树还是生命树，对吧？否则你会嚷嚷说什么？那不就是亚当吃了果子连着我倒霉，凭什么 啊，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到儿子的牙，啊，耶利米说这么讲的。完了，上帝说什么？从此以后不会再这样了。他指的就是耶稣，耶稣来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有了一次选择的机会。这个机会从哪里来的？从基督的十字架来的。因为有基督的十字架，付上了一个神的生命的代价，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会因为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到我的牙，我要自己来对自己的牙负责。啊，怎么负责？我还可以选一次，生命树还是善恶树？生命树是什么？基督。善恶树是什么？你选择拒绝基督，对吧？就很公平，对不对？这就是救恩的本质啊，这也是祝福的本质啊。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那21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我看看19到20节还有别的内容吗？对。
约瑟使你
容
易
的。对啊。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以色列，这是对约瑟啊最后的叮嘱。这个叮嘱呢非常非常感人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勉励了。他这里讲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第一呢，虽然雅各会死啊，雅各就代表人呢，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永远不变。他就告诉我们呢，是我要死了，但是什么？神必与你们同在啊！雅各这时候的信心不是一点点，我是肯定要死了，我要走了，但是你不要怕，你有一位父在那里，他必与你们同在，他必看顾你，而且呢，他告诉我们。他与他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是什么？从今时直到永远的。为什么？因为约瑟死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说同样的话，我要死了，神必与你们同在。神会不会死啊？神不会死，神永远不变，是不是个很大的安慰啊？啊，我们在地上的做父母的啊，其实常常不放心的是什么？儿女，对不对？哎呀，我要死了，你以后可咋整啊？就你这个脾气啊，你这个你怎么办呢？啊，会不会这样？会的。你说，哎呀，你这个别败家了，我给你做点什么安排，你省得你败家啊。你不要担心，为什么不要担心？因为有一个比你更厉害的一直跟他同在，谁呀？神。而且呢，更有意思的是，你最重要的。要留给你儿子和女儿的遗产是什么？是神。这就是以撒死的时候跟雅各就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跟以撒说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他把财产都给了什么？庶出的众子。他把所有的都给了谁呀？给了以撒。我们人会想啊，你钱都没了，你什么叫你所有的？他所有的就是上帝，我们所有的就是上帝啊！因为你钱留给儿女啊，他可能明天就败光了，败起钱来很快的。但是呢，如果你把神留给他，神会管教他，神会教导他，神会安慰他，神会供应他，哪一样你做得全呢？你做不全的，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好，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来了，你若没有神，你能传给你儿子吗？你传不了。哎，你能传下去的遗产必须是你有的，对不对？你这一辈子都是活在世界里，你说儿子过来，爸爸给你一个，妈妈给你一个特别重要的宝贝，就是上帝。儿子说，你自己都没有，你还给我，就是基督，你自己都不像基督，你还给我，怎么给？没法给。以撒是自己有才给他儿子的。所以这里哈，这番对话只能发生在谁之间啊？雅各和约瑟之间。为什么？你有才能给，这是条件的硬币的一面，他要你才能给，是硬币的另外一面。 对吧？比如说你有三个孩子，你说爸爸要把所有的都给你，两个当中是姨嫂，你给什么给？你地和钱都给了别人，我最要的那个你不给我，你给了我一个空头支票，什么上帝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神说，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把珍珠给猪，不要把圣物给狗？他是在贬低别人吗？不是的，他是讲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因为猪也好狗也好动物也好是神谁造的？是神造的嘛，神造的在他眼里没有高低的，但他是一类。这是什么一类呢？就是没有对永生有概念的那一类，是动物，他不要永生的，他要今生。要永生的，要灵的，活在灵里的才能够接这个礼物，才能够接这个遗产。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有这个遗产的才能给出去，需要这个遗产的才能接进来。所以这一番的对话你会发现只发生在谁的之间呢？雅各和约瑟之间，对不对？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就像这番对话当年只发生在谁之间呢？亚伯拉罕和以撒之间。亚伯拉罕还有好多儿子，以实玛利是一个，对不对？亚伯拉罕后来撒拉死了以后他还娶了个基土拉嘛，对吧？基土拉生了一堆呀，啊，咕噜咕噜数了好多呢，你知道，这些都是住到东方去了，今天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圣经考古学的人可能会去查考啊，但是那是实实在在是，至少有一个米甸是啊，就是后来的这个老是打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米甸人啊，那就是基土拉的这个后裔。那这些个儿子，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把上帝给他吗？他不要啊。大家从这里又看见什么的道理啊？救恩的道理，对不对？救恩的道理是什么？本乎恩是什么意思？做父亲的因着恩典愿意给你，另外呢也因着信，做儿子的因为信心我愿意接受，才怎么样？才成立。否则这叫关系吗？不叫关系，这叫剃头挑子一头热，对吧？关系是什么？我给你接，大家都认可这个价值，才叫关系。比方说你跟你儿子啊，你想给他爱，他想要你的钱，这不叫关系，因为这个是拧巴的。如果你想给他爱，他也要你的爱，这才叫关系，对吧？或者你想要钱，他也要钱，这也是关系，对吧？这是 worldly 关系嘛，地上的关系和天上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雅各的父亲以撒当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给以撒祝福的时候，他知道他和庶出的众子的关系就是什么？你要钱我给你钱，这是我们的交易货币，对吧？这是我们的关系基础，就是 world 就是世界。我跟以撒的关系基础是什么？是 spiritual， 是属灵的关系啊，是爱的关系，是永恒的关系。以撒认不认？认。我是因着信接了。亚伯拉罕愿不愿意给呢？他愿意给。所以到最后呢，人在地狱里啊一定不会埋怨神。为什么？神是每个人都愿意给，对不对？对不对？假设米甸啊，假设这个以实玛利，他跟他爸说我也信，会不会给啊？当然会给，当然会给。这就是今天神愿万人得救的意思。今天有个人跑进教会说我要信基督，长老会说我看你长得不帅不要信，会不会这么说？不会啊。不管他是缺胳膊少腿的，还是瞎子，还是穷人，还是富人，长老都什么说？赶紧来啊，来到我这就有水喝，这是基督的话吗？啊，是神的有活水，每个人都来喝，白白的喝。这就是本乎恩。因着信是什么？他得进这扇门的，他得说我要啊。他说你这有钱吗？神会说什么？没有，你这个我要的是救恩，救恩给你，钱呢你到世界去找去。所以这个道理啊，在这个21节和22节的这个道理啊，这就是一个愿意 把属灵的祝福给出去的老父亲和一个愿意接属灵祝福的儿子最后的对话啊，非常非常的美啊。因为这个对话啊，假设我在乎的是钱啊，这个对话怪怪的。因为什么？你知道约瑟死的时候啊，他们都没回迦南地，几百年以后才回去。什么我什么从亚摩利人手下来夺下来那块地，你这老爷子简直是你的空头支票开到你开到月球上去了，你这是不是？你瞎开支票，对不对？比方说你今天你要给孩子立个遗嘱，你说我把美国哪一块地给你儿子说你有地契啊，你还有合同啊，你拿给我看看呢。没有，你凭着信心相信就好了。你要知道啊，你儿子一定会跟你翻脸的啊。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这一定是这个人他要信的。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啊，我们看一下啊，稍微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新约
399。
396。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的21节哈，我们原来提到过哈，这就是21节怎么解，就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信心的一章，非常美的一章。然后十一章的整体的提纲挈领的一句话呢，就是十一章的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事情，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信心。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没有看见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信心。然后雅各说呢，我那亚摩利人那块地，迦南的地啊，我要赐给你，没有看见。然后约瑟也认这个遗产啊，他是证据是什么？信心。然后呢，整个十一章全部在讲信心的明证。讲到雅各的例子呢，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21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啊。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每一个人都讲了一句话，对不对？大家可以去读啊，每一句话都很美，而且每一句话都是因着信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开的全是打引号的空头支票。啊，我用今天大家能够熟悉的话啊。
为啥说那为什么说我从前用功用到啊？
对，这是他雅各在这之前，他在那块地方啊，其实亚摩利的那块地方呢，他是一点一点的长起来的，就他的支派，就不他的支派，他的部族啊，他不是从那个舅舅家回来吗？然后神带着他在示剑先待了一段时间吗？随后又杀了示剑全城的人吗？然后又下到这个南边来吗？所以这些的地方啊，最早都是迦南人的，所以他用亚摩利人来代表了。其实他不单有亚摩利人了，还有其他各个部族的人，他在那里呢，一点一点的发大的。神带着他在那一点一点发大的，所以这块地方呢，雅各告诉这个约瑟，他这块地方其实就指着迦南地，其实就指着迦南地，雅各就是告诉约瑟呢，那块地方现在呢，你不在那里，你也回不去，但是呢，未来我是给你的，你明白吗？其实是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回去以后实际上是要到300-400年以后了，那几百年就是出埃及记的一开始了。那个时候呢，其实别说约瑟了，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一辈也都死光了。
这个是应许吗？
对，这个是个应许，这是个应许。对，
不是，还没有实现，
还没有实现，还
没
有
实现。
对，就是他以前在那边住的时候，他以前在那边住，
进埃及之前，进埃及之前嘛。
对，就是雅各在那里，他肯定要跟人要征战嘛，然后他不在迦南地，不是住下来有一块地嘛， 然后后来不是因为饥荒，他们全家就搬到了歌山地嘛，啊，那块地留下来了，其实已经不属于他们了嘛。谁在住啊？迦南人在住嘛。过了几百年以后，就都是迦南人在住嘛，对吧？按我们人会觉得，那都不是你的地了，你怎么赐给我？你怎么留遗产给我呢？你应该指着歌山地来留遗产给我，对不对？我们比方说今天你要给孩子遗产，你会说呢，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归谁吗？你不会说我以后要去那地儿那房子归谁，这孩子不会认同是吧？你说我以后会去美国啊，会去加州啊，那归国买块地，那地归你，你儿子不一定会认这个账的，因为你这不知道那撇，这嘴巴一撇都撇哪去了啊，他不会信。这就是信心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要讲到信心，就要把这个祝福要提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我们到时候读经的时候，你读到希伯来书，你就要明白为什么他用这个来说信心，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创世纪的内容啊。
可是那个约瑟不是一直跟神的关系很好吗？
对，
也是很属神。
对，
他为什么不知道他两个儿子神要祝福赐福以法莲呢？
这个很正常，因为呢，神祝福呢，等会我们会讲到啊，就是祝福其实是神看见了时间里未来要发生的事儿。就像呢，你们有两个孩子，两个以上的孩子啊，你们都会明白，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大出来的，甚至二十岁的时候呢，孩子都差不多的，啊，可能三十岁、四十岁就开始发生大的差别，所以。这些的变化呢，其实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神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约瑟他一直跟神的关系很好，
很好，很正常。神不把未来的事启示他，他也不知道。
启示他，
对，就像
是没有启示。
当然，当然，就像 Herod 跟这个神的关系也很好，但是神也不一定会告诉他，我未来我一定要所有事情我都告诉你。这个神没有这个义务。
是不是这样的？雅各暗中祷告，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
神。神只会把跟你相关的事情告诉你，因为呢，我们人会有好奇心，这个好奇心呢，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知道吧？好奇心不是什么好东西，对，所以神，所以为什么他会跟那个彼得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就指着约翰说：“哎，那这个人怎么样？”神的意思是，这个是我跟他的关系，你别管啊，这个跟你没好处。神其实并没有说你多管闲事，神只是告诉他呢，你要知道你当知道的事就好了。因为我们人呢，我们的灵是堕落的，但是我们的好奇心呢会害死我们，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约瑟不属神，只是这件事情呢，神并觉得并不他并不需要知道，对，好，我们继续往下49章啊。49章，我们先读第一部分吧，1节到4节，好不好？49章很重要啊，我们讲的慢一点。刚才停在谁呢？1节到4节。对，49章1节。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祭祀，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利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
但你放纵情欲，枉费母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辜负了耶和华。
好，阿门。我们停在这儿啊。那49篇是一个祝福的段落哈。我们先看祝福本身，第一节就叫儿子们来说，你们未来要遇到的事呢，我要告诉你们。那这就是我们稍微再多花点时间补充一下祝福的含义哈。那祝福，我们人的理解和神的概念呢是不一样的。人的理解，对祝福的理解呢，是一个愿望，是一个心愿。什么心愿呢？哦，我要祝你平安顺利。其实呢，人又做不到啊。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对不对？我祝你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其实他能活多长时间你也不知道，对吧？这是一个，这两件都是事实，就是你希望他好是事实，你不能控制也是事实，对吧？所以这个是人对，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的概念，我们要把这个概念呢要换过来哈，因为神不是人啊，神不是说我希望你这样，但其实我也控制不了，那这个就不是神了，他不是一个愿望，他是一个事实。啊，首先我们要明白，它是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全的，是神的预言，啊，那第二个呢，这个祝福达成的，所以这个大家明白，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概念，先不要认为祝福是个美好的愿望，啊，这就是这里讲到上，这里正式的祝福，在圣经里面，比如说叫孩子过来按手这种正式的祝福，全都是代表神在说话的，
就是他是英文更好理解。
嗯，
你看他英文非常好理解。
我看的是中文，英文用的是吗？
你看，
对对对，其实就是预言。对对，中文我们用的这个祝福，我跟大家讲的，它其实是神就在讲预言啊，它其实就是 prophecy， 就是做父亲的是神高抹的家里的权柄，对不对？那神的权柄，他就可以说神从神而来的话，那这个话呢就是定要实现的啊。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祝福实现的方式是怎么样方式呢？是神知道人未来的选择，预先告诉大家未来要发生的事。不是神预定了这件事情，不是说神改变了你的心意一定要你这么做的，不是说，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假设我刚才说的，我自己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我死了，我说什么？我说这是神预定我做的，是神让我跳的。大家不能这么讲啊，这个账上帝是不认的啊，这个账得谁来认呢？我自己认的，是谁的选择？我自己的选择，对不对？所以大家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最后呢，以法莲和马拿西为什么？以法莲在上，马拿西在下，就是马拿西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上呢不如以法莲更属神，对不对？就是神的律会告诉他们，你不要奸淫，你不要偷盗，你不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然后可能以法莲犯的少，马拿西怎么样？犯的多，对不对？就这个谁知道啊？神知道。但是是神让他去做的吗？不是，是他自己做的啊！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第一，他又是定下来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神预先在时间里知道的，人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好，那第一选择什么呢？是选择对神的律的反应，神把道理都告诉你，你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那第三呢，第一节还告诉我们什么事呢？还告诉我们第一和第二节啊，还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就是表明未来的事啊是干按着个人的福分呢、啊、什么意思？个人的福分就是个人的路径，个人的路径是不一样的，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每个人他可以做选择，但是他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啊，我再说一遍，人可以在一生当中做很多的选择，但是你做了一个选择以后，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定下来的。比方说我选择吸毒，我可以选择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但是我选择完了以后，这个的结果我就不能选择了，它有必然的结果。神的律是什么？神的律就告诉你每一个选择的结果是什么，他预先告诉你，他说你不要偷盗会怎么样，你不要杀人完了会怎么样，他全都告诉你，完了以后你可不可以选？你还是可以选，完了选择之后的结果就是律的自然结果。所以人的路径为什么会不一样，就是在神的律里面呢，他会做不同的选择，每一个不同的选择里面呢，他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走出来的路就怎么样，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不同的福分。那最终呢，我们要回到什么上面来？神给每一个人都留了一条特别特别光明的路，就是什么？ 你在任何时候做错的选择里都可以做一个选择，什么？我悔改，对不起，我错了，错了，爸爸，我错了，够了。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你的悔改就让你怎么样得救。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你的罪。大家明白吗？就是你会不会犯罪？会的。你信主前你犯的罪呢，会带着你什么？你那条路啊，越走越窄，荆棘越来越多，出来的都是狮子老虎，很痛苦。完了你怎么样？你说主啊，我相信你，我得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进到了光明大道上去了。这个时候你还会不会犯呢？还会犯。这时候你还什么呀？你照样你悔改，你说哎，我又撒谎了，我又做错了。这时候神就什么？你只要认你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你的罪。所以一切的路啊，你会不会做错的选择？会。但是神在十字架给我们的礼物是如此的宝贵，他让我们在一切错的选择里都有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对的选择的可能，就是什么？我错了，我认罪。所以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太宝贵了啊，太宝贵了。有一个圣徒写了一本书就叫谦卑，写一本书叫谦卑啊，这个谦卑这个事情太宝贵了。对神谦，对谁谦卑啊？对神谦卑。我们都知道一个家孩子哪个孩子最蒙福啊？顺服父母的孩子最蒙福，对不对？一样的，在天父那里也是一样的，那个顺服天父旨意的是最蒙福的，你听他的，你错了你就悔改啊，一切事情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路啊，每一个人的路径会不一样，但真正不一样的啊，最终说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骄傲？大家明白吗？从逻辑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就是因为我生来就瞎了，就是因为我生在穷人家，就是因为这些都不是理由。因为什么？你什么时候都有一个什么机会？悔改。我转向，一旦转向，神的祝福倾倒在你身上，对不对？你们相不相信？对吧？所以只要你任何时候开始，你都可以走到那条光明的路上。所以说到底人的路径最终会产生差别，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是不是谦卑，是不是谦卑。大家要明白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属灵的教训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那个往下看这个流变的这个祝福啊。那所以人的神的心愿，我再多讲两句，神的心愿是人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为什么有的得救有的不得救？为什么有的路走得顺，有的路走得坎坷？区别就在于一个，就是这个人是不是骄傲。骄傲他的路就会越走越窄，越走越艰难。如果他对神谦卑啊，他的路就会越走越宽。所以最好的祝福啊，在我们总结一下，在四十九章里最好的祝福在两个孩子身上。哪两个孩子？犹大和约瑟，对不对？这两个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非常谦卑。一个是犹大在罪里面谦卑悔改，一个约瑟是在父的旨意里面谦卑顺服，对不对？他们两个都谦卑，一个是因为罪走到了尽头悔改了，一个是什么？一开始就恨恶罪，愿意obey，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两样都蒙福，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不要抱怨，哎呀，我以前做砸了，我做错了，没有关系，你做的再砸再错，你悔改的那个点就蒙福了，对吧？喇合做不做砸？做砸的一塌糊涂，她是个妓女啊，能有比这更砸的吗？她可不可以蒙福？她蒙福的不得了，她是耶稣的肉身的祖先啊。为什么呢？因为她改啊，她愿意说主啊，对不起，我做错了，我愿意改，你能祝福我吗？可以，就那个点开始。所以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点哈。那我们下面看流变哈，看流变那第三和第四节，很短的两节经文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几个点啊。流变的一生呢，用一句话来表达啊，就是第三节的后半段和第四节的开始，本当点点点，但点点点， 这就是刘辩哈、啊。刘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本当点点点，但点点点。大家明白吗？这就是刘辩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做刘辩，不做刘辩。我再说一遍，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谁是属灵上面谁是刘辩呢？就是那个先得着祝福的人，本来应该得着祝福的人。大家想起谁呀、啊？犹太人，对不对？对不对？大家还想起谁呀、啊？这么多年先得着福音的人，对不对？很多人在我传福音的时候都说啊，这个西方人都不信了，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信的。他其实不知道西方人不信是因为什么，他觉得这东西应该给他的。大家明白为什么犹太人到最后失丧了？为什么十个大麻风得医治了啊，九个不回来说谢谢，只有一个回来谢谢？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吧？啊，那个人是谁呀？撒玛利亚人。大家知道撒玛利亚是哪里啊？撒玛利亚啊，那个时候已经因为北国啊，犹太人的北国早先就被掳走了，然后亚述人为了统治这块地方呢，就从其他乱七八糟的地方挪了好多人住到北国来。这就是为什么到，因为掳走是发生在耶稣来之前，这就是为什么到耶稣来的时候呢，每一个犹太人都认为撒玛利亚人呢是外邦人，他们的确是外邦人，他们的确不是犹太人，或者说是犹太人通婚的啊，这也是神不允许他们做的啊，他们或者干脆就纯种的外邦人啊，或者呢肉身啊，我说就是犹太人通婚的。所以那时候的真正的犹太人住在哪一两块地方呢？特别南面耶路撒冷附近，或者说呢加利利附近。等会我们会看见啊，就是拿弗他利那些，就是等会我们查到那几个儿子啊，西布伦、以撒加、拿弗他利、亚瑟这几个儿子住的地方。等会我们看一张图啊，看有时候时间允许的话，这是当时犹太人真正住的。撒玛利亚在哪？撒玛利亚在这两个当中。所以你会看见耶稣走路的时候，他早说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加利利必须路过撒玛利亚，对不对？有这个约翰福音四章，有没有这个话？对不对？撒玛利亚在当中，哎，而且呢是一群外邦人住的。那为什么这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感谢呢？因为这个外邦人觉得啊，我不配得。那九个犹太人啊，掸掸衣服，我是神的儿子，我本来就应该得这个祝福。那个上帝搞了半天，现在才让我大麻风好了，拖了那么久，还让我吃那么多苦。我们每一个人啊，今天特别要警惕的，每一个在主里的孩子，最要警惕的是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啊，觉得这个父亲该着给你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觉得这个父，我祷告的时候还没得应允，哎，这个爸爸不爱我了，这是真的假的？这个到底这行不行啊？不行，早点说。不是的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本来不配得的啊，我们千万不要最后走成流变那样。本当是什么？你得救了，你本当有大荣耀，你本当有大祝福，但是你丢掉了。我没有说不得救啊，最后你可能会是，你本来应该是从金银宝石造的房子，最后呢，但是变成草木和秸，啊，你变成堪堪得救。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要明白一个意思啊，比方说犹太人，比方说生在基督家庭里的人，比方说我们年纪不大的时候就信主的人，啊，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已经得救的人，我们都不要做流变，啊，要有谦卑，谦卑是一个时刻的状态。而且呢，当你得着一定祝福以后啊，它是一个双刃剑，你特别容易骄傲，啊，特别容易骄傲，因为呢，人天然里面堕落的本性啊，就是不珍惜、不感恩、轻看恩典，认为自己配得，到最后你就是那九个大麻风，不是那一个撒玛利亚啊，九个。以色列人得的大麻风，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大麻风啊。那个他知道回去感恩，因为他知道这个神不是我的神，我不配得。同样的道理，大家有机会去看马太福音20章啊，今天可以回去看啊，马太福音20章大家可以去记下来。 特别经典的讲到一样的例子，做工，有的早晨进去做工，有的中午进去，有的晚上进去，啊，最后呢，晚上进去也给1000银子，早晨进去也给1000银子，早晨进去都不干了，所以这个我凭什么？他也1000，我也1000，这是个典型的不感恩的心态。他认为什么？是我长得比较帅，我才早晨能进去做工啊！啊，今天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供应，你活得长短，你长得高矮，啊，你的钱财的多寡，根本不是你的本事。啊，今天我在跟太太聊天的时候，我在说到一个网上的一个笑话和段子，说这个六七十年代生的人啊，国内经常这个说这个用一些这个心灵鸡汤去教导80、90年代的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早几年买了房子啊，是因为他买房子的时间会早一点，原因是什么？他根本不是他比较牛啊，是因为他早生了几年，他买房子便宜一点啊。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不是他比较牛，他不用去教导别人，他没有教导别人的资格，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你若不是神所赐的，他根本得不着。他早晨进去做工还是晚上进去做工，根本不是他本事。所以晚上进去做工的呢，他觉得他不配得，所以给他1000银子啊，他开心的不得了，满心都是欢喜。早晨进去做工的呢，他觉得他配得，他拿了钱他还抱怨。所以这句话这段20章最后上帝得了一个什么结论呢？我要告诉大家，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盼望我们每个人不要做那个本来在前反成为在后的啊。这就是流变的属灵的这个含义哈。那第二个呢，他第四节呢表明哈，犯罪的流变哈，他完全轻看他的父亲。第四节是个非常糟糕的一节，等会我们会把这个流变的一生再总结一下，我们会把流变前面的经文，因为流变是长子，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此肮脏的一件事情啊，说明流变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把他的父亲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刚才看见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骄傲。然后我们往深里去挖，为什么一个本来应该有大祝福的一个人，他会丢掉他的祝福呢？他的根子在哪呢？他骄傲怎么来的呢？就是他轻看他的父亲，就他没把他父亲啊当回事儿啊，他不觉得他父亲需要尊重，他不觉得他父亲很有能力，他不觉得他父亲是给他祝福的那个真正的源头。这就会导致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属灵的教训的第三个点啊，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当别人尊重长子的时候，其实是尊重那位父亲。当别人夸赞赞美你属灵恩赐的时候，其实是在夸赞那位赐恩赐的主。我再说一遍啊，当别人尊重你是一个长子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别人在尊重你，是尊重你身后的那位父亲。大家能理解这个道理吧？因为没有这个父亲，你就不是长子。当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很多属灵恩赐，哎呦，这个人讲道很好，我这个人很有很多恩赐的，你说，哎呀，是，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我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很危险啊，为什么？因为他在夸奖谁呀？他在夸奖你背后赐恩赐的那个主，就是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水和粥的关系，对吧？就是你说我是一艘船，我好，我多厉害，我什么，我在水上面，水没了，你嘚瑟什么呢？ 你根本都传都没有意义，也没有意义。父亲是长子的基础，赐恩赐的主是恩赐的基础，这个恩赐就包括你一切的祝福，可以是属灵的，可以是属地的，啊，所以你说，哎呀，我银行上有很多个零，啊，你要知道那个一是上帝哈，那个一是上帝啊，我们经常不认识说的，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把那个一说成健康啊，我告诉你啊，一其实是上帝啊，没有那个一呢，那个就是零啊，那只是零而已啊，无数个零也就是零。这个是属灵的含义啊。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流变这个人啊，我们先看一下30章14节。创世纪的30章14节。
风茄。
割麦子的时候呢，流变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这个时候啊，这是流便做儿子生下来以后呢第一次露脸。我猜呢这个时候大概 maybe 大十几岁吧，17、18岁，15、16岁，大概是这个岁数啊，或者20岁，就是他第一次显亮相了，相当于啊登场亮相了。那第一次的亮相呢就不是特别光彩啊，我们都知道风茄是个偶像是吧，我们都分享过很多次啊，是曼陀罗花，其实是他们在争宠啊，为了要生儿子啊，这个利亚和这个和拉杰为了要生儿子，所以流便呢他为什么会去他去寻风茄呢，因为他是老大，他是家里最强壮的对吧，所以他妈肯定会告诉他这个东西吃了生儿子，赶紧给我去找，他就干什么，他就去野地里找啊，他就找到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的是个什么形象呢？他不是论对错的，他不是把真理摆在第一位的，他是跟着他妈的，大家发现没有？对不对？他正常一个儿子，他应该什么？真正属神的儿子，他是要把真理摆在第一位的，他不是去听，我妈说打哪就打哪啊，你要先看什么？属灵的真理是什么？你是在拜偶像吗？你是在拜偶像就不能干这事儿。这个刘辩同学，他妈让他去搞这个事儿，他也就搞了啊。这个这就说明呢，从小呢雅各的这个教导呢出了大问题啊。这个我们以前都分享过啊，这个也的确不能全然的怪刘辩啊，雅各是有责任的。但是你会看见刘辩失掉长子的名分是有这个有这个一个延续性的，他不是突然之间，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不是说上帝嫌刘辩长得不好看就嫌弃他，这是由刘辩自己的选择一点一点选到最后他丢了这个名分啊，这就是祝福没临到他是有原因的。我们看34章25节。创世纪的34章25节，这是个什么故事呢？这就是事件玷污了底拿，然后呢利未和西缅上去把用个祭让他们行割礼对吧，要把整个事件成人都杀了对吧，这个故事大家都记得，我们就不再讲了。25到26节你会发现呢有个特点啊，没有流变。为什么是西缅和利未呢？因为西缅第几位啊？西缅老二，利未呢
老
三，老大在哪里啊？老大这个时候啊，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啊，骑墙。什么叫骑墙呢？他呢他也知道冲上去杀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呢他又不想去得罪这些弟弟。流变啊后面一直是这个形象，直到约瑟的时候都是这个形象。这个时候呢流变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父亲是咋样，这个儿子就是这样的。雅各那个时候呢也不见了，雅各也没拦着，你知道吗？这个老大哈，所以这个老大这学他爸哈哈，这个流变也没拦着啊。对，我们今天不一定能查到西缅啊，我们对下次会查到西缅就明白，西缅和利未又是一个对比啊，非常鲜明的对比啊，是两个完全 很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对比，我们到时候会查，很有属灵的价值。但是刘辩在这个例子上很清楚的显明，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放弃了长子应该做的事情，
嗯，
对吧？长子应该做什么？这时候应该挺身而出啊，
责任
呢、啊？我应该教导弟弟，你不能去杀人，对吧？我们跟对方谈，好好谈，啊，你不能用诡诈去杀对方一城的人。
对，
他没有，不见了。我们继续再往下，35章22节。嗯，以色列在那地住在那地的时候呢，刘辩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这就是49章4节的内容，对吧？就是雅各之所以说刘辩本当，但是他举的证据就是这节。
嗯，
啊，为什么举这节证据呢？因为这节是直接得罪了父，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一节的背景呢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连续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把刘辩拉出来，你就知道人的堕落，人的败坏啊，它是一个不是宿命论。我一再强调，一定不是宿命论，大家一定不要把责任推掉啊，人自己的责任一定要自己担。我反复告诉每一个弟兄姊妹，人的责任一定要自己担。刘辩就是自己选择走到这条路，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第三次亮相了啊。没干啥好事，干啥呢？他跟他父亲的妾同寝。好，我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性质比本身表现的更恶劣。为什么呢？大家看上下文，那个时候拉杰刚刚去世。我们都知道毗拉哈，他与毗拉同寝。毗拉是谁呢？毗拉，我们都知道雅各有两个妻子，那是因为，那不是他本意。
嗯，
那是因为他舅舅骗他，一个搞两个，然后又后来因为生孩子呢又争宠，所以呢他两个妻子呢都有一个侍女，这个侍女呢是他舅舅，就是两个妻子的父亲给他的两个女儿陪嫁用的侍女啊，这是那个时候的传统了。他就把这两个侍女呢又都给了雅各呢做妾，当时这个做法呢就让这个妾生的孩子呢其实就能够在自己的名下，拉杰一开始生不出嘛，但后来拉杰有自己的孩子，也就没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回头去看呢，毗拉是谁的妾啊？毗拉是谁的侍女？拉杰的侍女。希帕是利亚的侍女啊！大家回去看啊，这个外国人的名字有点搞，大家稍微记一记就明白。希帕生了几个孩子，拉杰生了几个孩子，利亚生了六个孩子。其他每个生了两个孩子，啊，等会我们会一个个看到啊。那，利亚和希帕呢，这边的人呢，这个谁，这个刘辩同学呢，他分得很清楚，这是他妈的，你明白吗？大家能明白吗？大家明白刘辩在做一件什么事吗？
嗯，
拉杰在的时候他敢吗？
对呀，
他不敢呐。拉杰不在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欺负拉杰的侍女。大家明白吗？大家知道刘辩同学啊，刘辩同学的这个心呢、啊、是其心可诛的啊，是其心可诛的。所以这里面啊不单单是肉体情欲的事情啊，这里面有长久以来的苦毒和仇恨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想中国的，别说这个远了哈，就一两百年前，这个一家子有三妻四妾的也一大堆哈，能太平吗？对吧？不太平的时候一般会发生什么？勾心斗角嘛，宫斗嘛，是吧？咱这个看各种类型宫斗剧，不就那点事儿吗？
嗯，
对吧？就抢来抢去，这个下点药啊，什么使点绊子啊，对吧？不就这点事儿吗？
残酷啊，
对不对？
对，
刘辩丢掉长子的名分，
嗯，
非常正常，非常正常啊。我们继续再往下啊，那个37章21节， 37章21节，这个时候到哪了呢？卖约瑟了。
卖约瑟。
刘辩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呢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们。刘辩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读这两节啊，好像刘辩挺好的，是不是？这个长子这时候有点咯咯的样子了啊。为什么我说他奇强呢？他就是这样的，他这个长子啊，他不敢担当，他不敢用自己的生命去坚持真理。他这个时候是这个态度。我们继续再往下，37章29节，刘辩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这当中发生了什么呢？从21节、22节到29节当中啊，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形，但是呢，我知道一个事实：刘辩呢，躲开了，对不对？对吧？我没有多想，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对吧？我没有过多的揣度这个经文的意思，因为前面刘辩本意是要什么，救他，后来突然刘辩发现这个弟弟不见了，这个时候当中发生的事情，刘辩去哪了？刘辩躲开了，而且呢把他卖掉，是谁出的主意啊？是犹大出的主意，知道吧？所以刘辩啊是一个口头革命的骑墙派，哎，是一个口头革命的骑墙派，就是他只管讲，他也不想办法，他也不做事情，该脚底抹油的时候呢，他就脚底抹油了，然后呢，该去欺负这个屁拉的时候，他就去欺负屁拉了，什么样的人形象已经很丰满了，是不是？就是他，就是能去欺负这个孤儿寡母的呢，他就去了，然后真的要去面对那几个穷凶极恶的弟弟们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我说出句不恰当的话，他就说我要上厕所了。对，但我猜啊，那个时候他能去哪呢？他能找什么理由呢？就说哎呀，对，你们先谈着，我先走一走，我方便一下。这个时候，犹大真的出了一个，虽然是馊主意，但至少是救命的主意。阿门，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最后这个长子给了犹大啊一点没差啊。约瑟的长子我们上次讲了是属天的啊，我们以后再下次再讲到分享。犹大那个是王啊，所以真正上帝给到的这个序列啊，在那个这个王的序列里面，耶稣是从犹大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该流变出头的时候，全是谁出头啊？
犹大
出头，全是犹大。犹大知道他得有个招，就是那个时候真正要救约瑟的就两个人，刘辩和谁？和犹大。啊，刘辩呢想个招，他跑了。犹大呢想了一个馊主意，但是最终救下了约瑟。当然犹大最后悔改了以后做的那个事情就更漂亮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42章22节。上世纪42章22节，刘辩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很有意思啊！刘辩同学关键的时候都会出来，关键的时候都会出来啊！那个，这是什么时候呢？你们读反复读了就都知道，这故事情节就不再讲了。约瑟已经当宰相了。他们去买粮，被约瑟抓起来了，然后呢都关起来，关了3天、这个时候呢坐在牢里，大家好反思了，对吧？吃点这个牢饭，反思啊。反思怎么办呢？以刘辩往那当中一站。
我说的嘞。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们不听啊。形象很丰满啊。
对，
很丰满。我当时怎么跟你们讲的？你们这帮家伙非要去杀他，你看 请看，这是犹他写的罪，上帝惩罚我们吧。他怎么不想想当时他在干嘛？他如果真的要坚持这真理，他不能坚持吗？他害怕他的弟弟们起来害他，对不对？对不对？他不能保约瑟的命吗？他作为长子，他可以的，但他不愿意去冒犯他的那些弟弟们。所以这个长子啊，他该着没有的，他本当有，他自己不要的。大家理解了吗？上帝一点没有不公义，对不对？按道理长子应该什么？你该担当的是你担当嘛？你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就是不能，你不能杀弟弟，这是我要担当的。如果他真的是这么做了，他的长子留没留下来？肯定留下来。他不但不担当，该出来指责人的时候一点没少他的份。再往下看啊，42章37节最后啊，这是刘辩最后一次亮相啊。刘辩对他父亲说啊，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又来了啊，这又是个什么背景的？他们第二次去买粮，但是约瑟已经叮嘱了他们，叮嘱他们什么？
对，便雅悯，
说你必须要把便雅悯带过来。我们都解释了为什么要便雅悯啊，因为我们不再解释了，因为便雅悯是跟那个拉结生的，是跟约瑟一样的地位啊，所以他们需要在便雅悯身上重新演一遍，要表示所有的这些兄弟们都悔改了，不再把便雅悯留在埃及了，才是真的悔改，约瑟才能真的跟他们相认，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背景，我们不再讲了。便雅悯要带走的时候，老雅各是死了一次的。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人真的有担当的跟父亲说，我的命跟便雅悯的命联系在一起，老父亲才肯的，对不对？但是刘辩同学呢，说我儿子的命可以。
说这个话的人他就不是人。
对，所以刘辩啊，给来给去都是跟他没关系的东西啊。因为你可以想一想啊，为什么雅各刘辩说完以后雅各不肯放啊？你老哥到最后便雅悯留在埃及，你跑回来了，我做爷爷的能杀我孙子吗？大家想一想，可能吗？刘辩这话等于说了等于没说，
也是开的空头支票。
哎，这就叫开空头支票的这个光会说的骑墙派。他本质是个骑墙派，他不担当，而且呢他嘴巴要说的漂亮的，他嘴巴说的漂亮，这就是刘辩啊。那个，所以刘辩这个口头支票一说啊，雅各就在那哭。对不对？你会发现啊，老父亲只能哭了，这个没辙，这个话说了等于没说。我们都知道43章直到后面犹大的话才让雅各同意把便雅悯放走，对不对？因为犹大话那是真的，那是犹大的命给了雅各，就我肯定我的命跟小弟弟联系在一起，那他爸信的。那刘辩的命为什么不能跟他弟联系在一起？因为刘辩同学的命在他眼里很值钱，得着生命的就失掉生命，失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神的道啊，永远都是一致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在主里的人，我们既然因着信成为神的神家的长子，我们盼望不要失掉长子的名分，我们不要本当，但我们既能得救，又能够用金银宝石来造房子，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呢，就会有满满的喜乐。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停到这儿，下次我们讲西缅继续再往下啊。我们先来祷告。
我
帮你祷告一下啊。好的，好的，你要不把这个暂停一下。